圣经导读新唱365，五月七日。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下16-17章，路加福音22:39-53。导读：骄傲而年轻的亚撒龙竟然起兵造反，要抢夺父亲的王位，使大卫不得不逃亡。其实拥护他的北方各个支派和身边的人都是被他谎言蒙蔽而无法控制的势力。由于大卫家中变故，王位被撼动，使扫罗家族以为夺取王位的大好机会又来了。16:1-4，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曾是扫罗家的仆人，他表面呢拿着主人家的食物来讨好大卫，但却告了主人一状，使大卫在痛苦中相信米非波设是趁火打劫了。这样洗巴就成功的使扫罗家一切的产业归了自己，从而为扫罗势力的复辟打下基础。5-14，扫罗家族的另一个人名叫示美，意思是著名的，他恰好在巴户林遇见逃难的大卫及其手下，就一面咒骂大卫，并用石头扔他们，称大卫呢是杀扫罗全家的凶手，而被神报应了。示美自以为知道耶和华的旨意，却根本不了解大卫的为人。今天呢，有些信徒在教会里惹事受了伤，后来看到牧者和其他信徒遭了难，就以为他们是活该。其实呢，这些喜欢论断别人毛病的人，自己身上毛病一大堆，表面以为自己知道神的旨意，却根本不知道这事背后的实情是什么。大卫手下呢，恨不得一刀就结果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而大卫呢，却认识到反省的重要性。面对咒骂和逼迫，虽然有能力去阻止，却甘愿把审判权交给神，这就是一个知错能改而合神心意的君王牧者的风范。那个示美啊，一路上又骂又打，真是让人灰心疲乏到极点。15-22，场景又回到耶路撒冷，亚撒龙开始举行登基大典。有了像亚西多福这样的谋士，就能万无一失吗？恰好大卫的朋友户筛介入当中，几声愿王万岁，叫得亚撒龙心里真是舒坦，一点也听不出话里有话。户筛回答亚撒龙的话，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只说是耶和华和百姓所选的，暗示亚撒龙只是你自己的王而已，大家效忠的仍是你的父亲。这个年轻人得意忘形，仿佛天下都是自己的了。接下来最羞耻的事终于发生了，亚撒龙在庆典之日接受了亚西多福的邪恶主意，与父亲留下的妃嫔发生了奸淫，这是大卫犯奸淫之罪的报应，并应验了先知拿单的预言。亚西多佛在亚撒龙心中的地位啊，像神。可是讽刺的是，既然亚撒龙都听他的，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做王呢？接着记载了户筛是如何破坏亚西多佛诡计的。17:1-14，先是亚西多佛为亚撒龙着想，想出了一个彻底击败大卫的妙计，只要带领12支派联合军队乘胜追击，就能杀掉大卫。但他说，我就单杀王一人，露出了马脚，因为他还是承认大卫是王。正当大家都觉得是好主意的时候，不料年轻的亚撒龙生性多疑，反而听了户筛的主意。户筛反对亚西多佛的主意，理由是：其一， 大卫和他手下呢，个个都是勇士，无人不晓。其二是讲述母熊的例子，说人呢被逼急了，必将无可抵挡。而且大卫是狡猾的战士，所以要小心，谣言会害死人的。而亚西多佛的计谋本身就是有害的谣言。十一至十四节，户筛还提供下一个保险的方案，并巧妙地利用了亚沙龙的狂傲和疑惧，就这样呢，说服了所有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亚西多佛的主意好，还是户筛的计谋好，而在于十四节，因为神定义破坏人的计谋，降祸于亚沙龙。十五至二十二节，户筛把自己给亚沙龙的主意传给了撒都两个儿子，叫他们去报信给大卫，要大卫早点过约旦河，因为亚沙龙很快就带兵追上来了。撒都的两个儿子在送信途中呢，差一点就被亚沙龙给抓到了，恰好有一个妇女用一口井救了他们，这样大卫就听到报信，就及时离开了。谋士亚西多佛看到他自己在朝中无地位了，就回家上吊死了。这个聪明人呢，心胸狭窄，当初大卫是多么器重他，因为他知道拥护亚沙龙必败无疑，前途暗淡不如自行了断。此人与后来出卖耶稣的门徒犹大是同样的结局。最后大卫来到伊斯波设登基做王的马哈念，此地也是雅各曾再次与天使摔跤得胜的地方。等候亚沙龙任命了新元帅前来决战。欣慰的是，大卫在河东受到亚门人巴西来的接待，儿子追杀自己，而外邦人却善待自己。大卫奸淫和谋杀，导致儿子谋杀和奸淫，结果父子反目成仇。根源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放纵罪恶所致。大卫悔改得救，也要接受报应，而亚沙龙不悔改，不但有报应，而且会死得很惨很悲惨。新约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至五十三节，主耶稣离开最后晚餐的大楼，就和门徒上橄榄山去，那里有个客席马利园，这是耶稣和门徒经常退休的地方。犹大也知道这个地方，耶稣进入这个园子开始征战祷告。我们是否想到始祖亚当曾在一个园子里因为不顺服而犯罪的场景，耶稣也要从一个园子里顺服并承受亚当犯罪所带来的苦悲。当耶稣经过吉伦西上到园子的时候，可否想起大卫被他儿子亚沙龙出卖并追杀的情景呢？不但被自己的子民弃绝了，甚至最好的谋士也背叛了他。犹大将出卖耶稣，并且会像谋士那样上吊自杀。耶稣盼望门徒与他一同祷告，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征战。耶稣在此只有一句祷告词：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肉体受苦不是最难受的，灵魂被神弃绝，那才是最恐怖的黑暗。祷告中有天使来加给耶稣力量，而且呢，路加医生来描写耶稣的痛苦达到一定的程度，连流的汗里也有血，压力之大会造成汗腺的分裂，并使呢汗血混合。 亚当的罪要汗流满面才能活下去，而耶稣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恶的压力。他三次祷告之后就回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全部都忧愁地睡着了，于是叫他们不要沉睡，免得入了迷惑。但是又有多少人会在危险来到的时候警醒一下呢？47-53节，犹大果然带领仇敌找到了这个园子，以虚伪亲嘴的暗号把耶稣出卖给武装的士兵和宗教领袖们。犹大根本不认识耶稣的为人，竟带那么多的帮手来。门徒使得的身上，门徒彼得的身上有刀，就拔出来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几乎要惹来严重的后果。人呢，用血肉来革命反抗或以暴制暴，从来就不是耶稣在地上的教导。而世人和无知的基督徒啊，经常使用彼得这个方式，不但传不了福音，还会把教会引向另一个福音主义。耶稣治好了那个仆人，救了彼得一命，并对那些抓捕他的人宣告他不是强盗，何必用武器来捉拿呢？他曾在圣殿里公开讲道，那时为什么不抓他呢？而现在时候到了，黑暗的统治者魔鬼掌权了，撒旦想阻止耶稣的使命，以为呢，把耶稣送上羞辱的十字架，黑暗势力就能掌握大局了，却不知道神仍在掌管一切。应用：亚撒龙以为自己登上了王位，大卫也以为自己众叛亲离而被追杀，黑暗掌权了。魔鬼呢，喜欢控制世人的思想意念，甚至达到杀害毁坏的地步。同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经历了痛苦与征战之后，终于放下自己挣扎，把主权交给天父。神允许黑暗掌权，为的是成就十字架的救恩。魔鬼和世人以为掌握了统治权，就能把神赶出历史之外了。到底这个世界谁的立场才是代表神的立场呢？任何一方都说自己是正义的一方，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到底是我们选择正义和正确的理由是不是真的正义和正确呢？不要到时候呢，以为自己正确正义的人变成了黑暗权势魔鬼的仆役奴仆，那就悲惨了。早期的教会基督徒遭受了那么多的逼迫，请问他们揭竿起义拿起刀剑了吗？我们要小心自己那套宗教与道德，可能随时被人性黑暗所扭曲。我们里面如果真的有主耶稣的灵在带领，教会就不会被世人影响，也不会被一些狂热分子所操控，而会在各种黑暗和腐败环境当中效法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顺服的祷告，认识自己内心真正的恐惧和黑暗，把主权完全的交给父神，成为传扬纯正福音的和平之子。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客西马尼园的祷告。